那微尘就很大了啊。这个业力微尘是我们说的微尘，不是经上讲的微尘啊。里面发现呢有原子有电子啊，组合成的啊，原子电子还可以放大，还能够微细的去观察，发现里面呢它还是有组织啊，有粒子。现代的科学向两个极端去发展，一个极端呢是无限大啊，太空物理；另一个极端呢是无限小啊，量子力学。可以说啊，最近这半个世纪以来有显著的进步啊，观察到最小的粒子是不是佛经上讲的微尘呢啊，我们没有法子证实啊。啊，总而言之，佛讲的这个微尘是物质里面最小的了啊，这个微尘不能再分了啊，再分呢就没有了，所以又叫做灵虚尘啊，就是跟虚空做了邻居了啊，不能再分了。这一列微尘里面华严经上说啊，那个里头啊含摄着有啊世界海微尘数的世界啊，那个世界是诸佛的刹土啊。啊，换一句话说，这一粒小的微尘跟外面大的世界，无限大的世界，是一不是二这个境界是不思议境界啊！平常我们在大乘经上念到的啊，芥子那须弥啊，芥子是芥菜籽啊，能容纳须弥山呐，我们凡夫怎么想也想不出这里头的道理呀！啊，须弥山那么大的山，怎么能装在一个芥菜籽里头？芥菜籽没有放大，须弥山没有缩小，怎么能够装得进去呢？没有想到华严经的境界比这个说法更要殊胜呐！啊，微尘比芥子小得太多太多了。世界海微尘数的世界，那比须弥山大的太多了。这个道理我们参不透啊！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微尘称性呐。虚空法界，刹土众生也称性啊，无量无边无尽 无数的世界海未成所世界还是成心，心没有大小，心没有生灭，心没有来去，所以它能容。我们在华严里面看到世界重重无尽呐、你想微尘里面的诸佛刹土，那个刹土里头有没有微尘啊？当然有微尘啊。那那个微尘里头又有没有世界海微尘数的世界呢？当然有。所以华严告诉我们，世界是重重无尽呐、这个是一般大乘经教里面佛没说啊。我们讲心包太虚量州杀戒，如果不知道重重无尽的世界，那还是有限制。一定要到普贤菩萨的地位啊，他有能力，你看普现其身尽众刹了啊，那个微尘里面的世界，重重无尽的世界，普贤菩萨能在那个里面现身。能在那个里面庄严佛净土啊，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境界我们要明了。那么要契入这个境界呢，你一定要修圆满的普贤行啊。我们敬宗念佛求生净土，我们跟普贤菩萨关系非常密切，无量寿经经文第一句就说贤供尊修普贤大士之德，那经文头一句啊，所以我在讲无量寿经的时候肯定啊，西方极乐世界是普贤菩萨的法界。为什么呢？人人都修普贤大师之德啊，普贤大师之德简单的讲就是十大愿望啊。这个境界没有法子思量啊。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跟我们说，以普贤行甚至为因啊，就是前面两句，第一句普贤行，第二句甚至啊为因呢、故得一切尘中啊尽众刹之果啊。啊， 清凉大师这个提示我们要记住啊，要明了。现在再看下面第九首，不可思议意大劫，清净一切诸如来，如其一切之所行，一刹那中心能现。清凉在注解里面说，由常识尽有为因，故得刹那顿现之果。我们多了要发心实习啊，这一首教我们什么呢？清净善知识。阿难问世佛吉凶经，这一部经是一般人初入佛门啊，刚刚开始接触佛教啊，啊，佛为这些人所讲的开始。第一句话就教我们清净明思啊，从明思受戒，受是接受，戒是教戒。第一句话了，那是小乘初学。我们再看看这个地方，佛对化身菩萨所说的。那么由此可知，学佛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这个当中第一要紧的大事就是清净的善知识。化身菩萨们他们有能力啊，清净一切诸佛如来，我们没这个能力啊，也没这个缘分啊。但是我们要想获得这个缘分，实在上讲也不难啊。弥陀慈悲呀，世尊慈悲呀，传给我们待业往生的法门。使我们不地凡夫啊，一贫烦恼都没有断的人也有机会清净一切诸如来。这个不可思议啊。所有一切经典里面都找不到啊，都没有这个说法了。 华严到幕后，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道归极乐，他的对象是谁呢？是华严会上四十一位法身大士，普贤菩萨道归极乐对象如是啊。这里头不包括九法界众生啊，但是净土经里面那不是对法身大士说的，专门对六道众生讲的。这是慈悲到了基础啊！六道众生包括三恶道，三恶道的众生如果遇到了善知识，教导他念佛求生净土，也能往生啊。我们曾经听说过畜生念佛往生的，这个记载很多佛门里面有一本小册子，恶又如此，这个小册子里面都是讲畜生念佛往生的，非常感动人呐！恶鬼道里面有念佛往生的，地狱道里头有没有呢？肯定有。只是少数哪一类地狱道的众生能往生呢？善根很深厚的那我们要问，善根既然很深厚，他为什么会堕地狱？临命终时，一念之差了，遇到恶缘，引发了嗔恚，嗔恚堕地狱。这个让你生嗔恚心的，真的是你的冤亲债主。冤亲债主可能就是你的家亲眷属当你临终的时候，家亲眷属情深难分难舍伤心痛苦干扰你你在这个里面把你的情执引起来了神识离开八个小时之内，阿赖耶识还没离开 这个时候触摸你的身体，引起嗔恚，这样的事情相当普遍啊。所以宋宗大非异事，真的要有常识啊，要帮助这个亡人往生佛国，帮助亡人升天呐、不要帮助他堕落啊！你帮助他动感情堕落啊，你引起他嗔恚堕落啊！所以真正明了的人啊，人断气的之后，不但身体不能碰他，他睡的那个床都不可以碰他，啊，八小时是一般的，啊，最好呢，能够到十二个小时之后，啊，你才可以动他的身体，啊，十二个小时之内。不能碰啊！啊，那么这个常识懂得的人实在是不多啊。那么善根非常深厚的人啊，地狱里面地藏菩萨在教化啊，遇到地藏菩萨，听地藏菩萨讲经说法，恍然大悟啊，过去生中这个念佛的种子多啊，地狱的罪报将要报满的时候啊，菩萨来加持，他阿赖耶识里面佛种子现行，他就能往生了啊。如果我们明了这些事实真相，我们对于作恶的众生不敢轻视啊，必定跟普贤菩萨一样礼敬诸佛啊，这个诸佛也包括地狱众生啊。那么在现前啊，亲近善知识是我们一生当中最殊胜的福德因缘啊，一个好老师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啊！啊，遇到之后决定不能够轻易离开。什么时候可以离开呢？学成了可以离开，学成的时候毕业了，古人讲出师啊，啊，都要老师点头了，哎，你可以啊去教化一方了。老师没许可， 不能离开啊，你还没毕业。可是在今天师道没有了，众生苦啊，孝道没有了。孝道跟师道是诸佛菩萨世出世间大圣大贤教化众生的根基呀！啊，这个根基坏了，众生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他怎么会亲近善知识？怎么会相信善知识的教诲？啊，这个时候怎么办？啊，社会大众普遍的不相信了。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这是我们现前社会啊。一切宗教的典籍，古圣先贤的教诲，社会大众看作迷信，啊，好在这个世界还有很少很少数的人，哎，他很迷信啊，他还能相信。他还发心学习，人数太少太少了啊，所以敌不过众生的共业，换一句话说，没有法子消除众生的灾难。我们明了啊，我们就是现前这个世界极少数的少数人啊。那么在佛法里面讲呢，这善根深厚啊，福德因缘具足，啊，这个地方讲的福德，啊，绝不是说你在这个社会上有财富、有地位、有权势，不是这个福德，啊，是什么福德呢？你有福气遇到佛法。大福报啊！你这一生的富贵贫贱啊，是你过去生中所修的业报。过去生中 没有修才不识啊，这一生当中当然受物质生活贫乏之苦，啊，没有修法布施，这一生当中智慧不开啊，这是果报嘛。佛经里面讲的福德不是说这一部分啊，是说你有缘遇到善知识，欢喜亲近善知识，接受善知识的教诲，能够依教奉行，这是佛经上讲的福德了，跟世间这个福不一样啊。虽然没有这个世间的福报啊，实在讲呢好事，为什么呢？世间五欲六尘的福报很容易啊迷惑人啊，这是佛经上讲的富贵学佛难呐，他被富贵所迷啊，他不觉悟啊。啊，所以佛法讲这个世间福报叫宏福，红尘里面的福报啊。啊，佛家的福报叫清福，啊，清净的福报。啊，哪些人呢？出家人，啊，在家的长者居士。物质生活虽然辛苦，精神生活丰富啊！他知道宇宙人生的真相啊，他知道过去未来啊，前因后果，他今天修净业啊，那将来的果报是净佛果度啊，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了。你说这个福报多大啊？所以清净善知识是世出世间真实的第一福德啊！普贤十愿里头有两愿，勤转法轮，勤佛助世，你们想想这两愿是什么意思啊？再看看这首偈啊，不可思议大劫啊，不可思议底下有个意呀，这个时间之长啊，我们常讲啊，生生世世，尽未来际呀、啊， 菩萨只有一个真实的愿望啊，清净善知识。善知识里头第一殊胜的当然是诸佛如来，在九法界里面诸佛如来可遇不可求啊！啊，我们要想生在跟佛同一个时代啊，有机缘能够亲近佛做佛的学生，那真是百千万劫难遭遇啊！我们生在这个时代，还算是不错。释迦牟尼佛教化的影响还没有消失啊！啊，他教化的影响就是佛经上讲的法运啊，世尊法运呢一万两千年，也就是说，他出现在这个世间这一次，他教化的影响时间呢有这么长啊，一万两千年呢。我们今天是生在他老人家灭度之后三千年，往后还有九千年呢。啊，这个算是不幸当中的大幸呐。我们遇到佛法了。遇到经典了，也遇到真正有学有修的善知识，我们不敢讲有证，至少在形象上看呢，我们看到他真的是有学有修啊，这很难啊。啊，他是不是正果？啊，是不是再来人？这些我们不要去猜测，不要去妄想。我们只看看这个老师的修学啊，确确实实随顺经论教诲啊，好老师啊，时时刻刻我们不敢讲念念年年月月，他都在改过自新。佛在经论上说的啊，不能做的，他在改呀，他不再造作了。佛在经上教他做的，他努力认真的在学习。这样的人就是有修有学。 他是我们的榜样啊。他是我们的模范啊。我们应当依靠他，向他学习。我学佛两位老师啊，第一位是张家大师，第二位是李炳南老居士。我亲近张家大师三年，亲近李炳南老居士十年。我细心观察，他们确确实实依教奉行。越是到年岁高的时候，他的真诚、亲近、慈悲、德行越明显了，越能叫人尊敬。摄受的力很大了，让我们这些年轻做学生的人亲近他之后啊，不能离开他了，念念呢不忘他的行业，他的教诲，就这样的老师对他自己这个羞耻并不满意呀，自己谦虚卑下了，教导我们不要以他做榜样。他给我介绍要以印光大师为榜样。印光大师是他的老师啊。你们想想看，这真的是大德了啊！不敢啊，自己以为是师啊，而居什么样地位呢？同学的地位啊，以学长自居，不敢以老师自居，谦虚。介绍我以印光大师为老师印光大师早已经往生了，他老人家的文超载呀我到老师到这个台中亲近李老师，李老师就送我一部印光大师文钞那个时候还没有全集出来文钞只有粗篇上下册，续篇上下册 一共四册。